这里是小珍姐姐有问有答，这里我要回答关于前面那个同性恋问题而引出来的第二个问题，也就是圣经的正确无误性，或者怎样正确解读圣经的这个问题啊。那个朋友来信说，一般我们都会听到牧师和教友说，根据圣经记载同性恋是有罪的，我一直对此不是很认同。那个朋友又说，最近看了电影《天佑鲍比》，上面提到圣经也是凡人所写，那在解读圣经的同时，也应该参照作者当时所处的国家及年代的相关背景，仅仅看字面意思似乎有欠说服力，我们要做的是应该多做调查，而不是盲目的被灌输。我认为说的很有道理。这个朋友，如果你稍微注意一下你自己问的问题的话，你就会发现哈，你第一，你以自己为标准，作为审判圣经的一个标准哈，你把自己放在一个审判官的这个位置上，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哈？因为你说，牧师和教友说圣经记载同性恋是有罪的，我一直对此不是很认同，就是我不同意，就是说是我有一点就是我说了算，我觉得这个圣经怎么这一点过不了我的这个大脑呢？怎么跟我的观点不相符合呢？你看见没有？就是我的这个大脑，我的这个观点是用来审判圣经的一个标准。第一，第二，你说你看了电影，电影上说什么说什么。第二呢，你是把他人的这个意见当作审判圣经的这个标准。我不知道你意识到没有哈。其实这就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刚开始是怎么犯罪的。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呢，如果你我们一起读哈，从第一节开始，然后读到第七节。在耶和华神所造野地所有的活物中，蛇是最狡猾的。蛇对女人说，神真的说过你不可吃园中任何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只是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经说过你们不可吃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绝不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那果子的时候你们的眼睛就亮了，你们就会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又悦人的眼目，且是讨人喜爱，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了她和她在一起的丈夫，他也吃了，二人的眼睛就开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裸体的，于是把无花果树的叶子编缝起来，为自己做裙子。这一段圣经短，但是内容非常非常的多，这个地方我就不想扩展其他的内容，只想说这个智慧果吃了眼睛亮了，知道善恶，这是咋回事啊？在亚当和夏娃没有吃果子之前，有没有智慧？一定非常非常有智慧了。为什么？因为神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当然把神的智慧的其中的一部分，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也放在他们里面了哈。从何看出呢？如果你看创世纪第二章，亚当一下子就给所有的动物取了名字，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哈？我自己有三个孩子，每个孩子我恨不得从一怀孕就开始想名字，一直想到生，都还不一定想好了，他不满意。亚当能够在那一瞬间把所有的名字都取出来，还是很有智慧的哈。而且你想过没有，是亚当和夏娃被造是不一样的，亚当是用泥巴造的，夏娃是用他的那个肋骨做的，所以他们受造就不一样。亚当和夏娃神故意把他们造成非常不一样的，让他们互补。所以你可以想象亚当和夏娃的不一样，他当时他没有犯罪之前，他有冲突的时候，他们俩不一样意见不同的是咋办？亚当大概就说，主啊，你看夏娃为什么这样想呢，他怎么这样想呢？神就说， 因为他我知道他跟你不一样啊，你要想女人是这样想问题的，他比较多情感。然后夏娃看着亚当，他就觉得夏娃他怎么亚当他怎么这样想呢？神就会跟他说是这样这样的。所以你看见没有，应该是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之前，应该他们是以神的智慧为自己的智慧，有事儿问神。当他们犯了罪以后，眼睛是亮了，是有智慧能够分别善恶了，是用什么智慧？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每个人都成了审判宇宙万物的唯一标准。这就是为什么人跟人之间有矛盾，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为什么？你想过没有？我跟我老公在一起，如果我们两个人每一次有分歧的时候，我就坐那儿想，哎呦，你看我老公他多好，全是他对的。你说他就坐那个地方，哎呦，想我老婆，他想的都是对的，就是我想的不对，没他聪明，没他能干。你说我们俩会有矛盾吗？不会。为什么夫妻有矛盾？都是老公以自己为标准看老婆，觉得他为什么像那样呢？为什么就不按照我的想法想呢？老婆也同样用自己的标准作为审判老公和一切的标准，当然就有矛盾了。所以你看见没有，当人犯了罪以后，人眼睛亮了以后，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把自己那有限的有罪的那一点点知识当作审判宇宙万物的中心。这就为什么人读圣经如果不顺服圣灵的带领，或者根本就没有信耶稣，没有神的灵在他里面的话，读不懂的，怎么读都有矛盾。为什么？因为你用你自己的逻辑，你把你自己有限有罪的那一点点知识当作审判宇宙万物的唯一标准，那当然有矛盾呢。你看这个也不认同，看那个当然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是那样子呢？所以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哈，我们真的要把自己顺服在神的圣灵神的权威底下，但当然首先一定要真的信，认罪悔改，重新得救，神的灵进去了。因为没有神的灵，你是看不懂圣经的。第一，第二，有了神的灵，你要顺服在神的灵底下，你才能明白。要把圣经上说得很清楚，在新约说耶稣就是我们的智慧，要把耶稣当我们的智慧。这就为什么我跟我老公没信耶稣的时候，两个人很多矛盾呢。在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俩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我就在神面前祷告，主啊，老公为什么这样想啊？在读读圣经说，哎呦，就更加很欣赏他，就想着他比我能干呢。然后老公也是这样啊，然后他对我有意见的时候，觉得我为什么跟他不一样的，或者我的想法为什么就不按照他的要求的时候，也在神面前祷告啊，然后一问神，然后再读读圣经，然后就很欣赏很感恩娶了这样一个好老婆，这不就没矛盾了吗？所以你看见没有，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要以神的智慧为我们的智慧，要放下我们的有限的有罪的智慧，顺服在神的智慧下面。所以每次呢，在评判人的时候，评判事的时候，总想着我是在用我自己的意见做标准呢，用我自己有限的知识做标准，还是用他人的意见做标准呢？还是用神的话为标准？然后呢，再就是圣经确实是神借着凡人之手写成的，但圣经说的非常非常的清楚，神是幕后的总作者。我们来看几段圣经。新约彼得后书第一章20节21节，最要紧的，你们应当知道，圣经所有的预言都不是先知自己的见解，因为预言不是出于人意的，而是人受圣灵的感动，说出从神而来的话。看见没有？圣经上写的预言不光是指将来的事，神说的话都叫预言，就神告诉我们的话。所以圣经上所说的话不是这些先知，就不是这些作者自己的见解，不是他们自己的认识，自己的理解，不是他们自己的意思，而是神的灵感动他们，带着他们，牵引着他们，而说出神的话，写出神的话。所以他们只是书记罢了，神是幕后总作者。然后再看新约提摩太后书第3章16节17节，全部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在教训、责备、矫正和公义的训练各方面都是有益的，为要使属神的人装备好，可以完成各样的善功。上面说的是很清楚，所有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神所默示的是什么？就是神的灵带领，神的灵牵引写出来的，不是这些作者本身的意思。就给你打一个比方说哈，因为我们圣经哈，一共有66卷书，40来位作者，写作跨越人类历史1500年左右，地域是在就是写书的场合是在不同的国家，然后写书的人的背景，上至君王，下至牧羊人、渔夫。但是整本圣经差不多1/3是在讲当时写的时候还没有发生的事，也就是写将来发生的事，而且这些事儿都一一的应验。所以我们相信还没有应验的那还剩下一小部分，到世界末日的时候也都要应验哈。而且特别是讲的是预言耶稣他的出生、所行、复活等等。所以就很简单哈，就好像一个这样的哈，就好像比方说我在一个教室里面找了30个人，比方这30个人大家的背景都差不多，年龄上下不差30岁，然后我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互相不能通讯，互相不能联系，每个人回去跟我做一片桌子来，过2月咱们聚集，咱们来看看咱们能不能拼一个桌子，2个月以后他们每个人带一片桌子的一块来，你说我们回来以后拼成桌子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你学个统计的话，你就会发现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如果我是这个幕后的这个桌子设计的那个人，我就画个图纸，然后呢，我就告诉每个人他做哪一片，在哪买什么样的木头，我把那些所有的图案都画好告诉他，然后他们个人回去按照我的图纸做，做完了以后回来咱们再拼成桌子的可能性是不是就高很多很多，就很高了。所以看见没有，虽然他们是木匠，他们做了具体的事儿，但我是幕后总指挥。同样圣经也是这样的，神借着40多个作者跨越人类历史1500年，用了3种不同的语言，因为新约是用希腊文，旧约多半是用希伯来文，少数是用亚拉文写成的。所以你把这全部拼在一起是个完整的图画，而且还是讲预言，而且这些预言绝大部分在人类历史上都实现了。所以你看见是作者是他们自己写的吗？你现在跟你说实话，你到路上随便找个算命的先生，如果他跟你说跟你家里几十年后说的事儿跟你说的比较清楚，你都会简直是惊讶万分。这我们这个圣经可是讲人类历史未来几千年，而且是非常细节的描述。所以看见没有，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神对他的这个正确性负责任。我们相信圣经是绝对无误的，当然我说绝对无误，这并不包括这个有时候翻译的时候会有一些就是出入。我说出入并不是说错，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学过2种语言的话，你会发现任何2种语言的话，它不可能这种语言跟那种语言每个字儿的外延和内涵语法都一模一样的哈。但是圣经的翻译他们是非常非常小心，我自己看过好些中文的版本、英文的版本，也读一些这些希腊文的这些字典等等，我比较各个版本的话，到现在为止看不出太大的出入，除了少数不是很重要的这些问题上有些小的出入啊，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的圣经是绝对无误的。